这段话呢是特别写给非常有智慧，也会有知识、有能力、有才干的教会。对于这样子这么聪明的人，你要跟他讲什么东西呢？你跟聪明人讲什么东西，都大概没有办法，因为他很聪明。哦，但是保罗还是讲了，特别他讲了两种人要两种东西，一种叫犹太人，他们要神迹。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，他们要智慧，他们这里所谓的智慧其实也不是真正的智慧，他要的是人间的某一种东西，比如说哲理的东西、道理的东西，更深的那种，比较是那种、超乎在我们的意念之外的，但是那个也不见得是智慧。那我们先想一个问题，保罗却告诉他们说，我只告诉你一个东西，叫做传钉十字架的基督。而且在这两种人当中会产生一种效果，在犹太人叫做绊脚石，绊脚石哦，就你听见人家的可笑、软弱、没用的人来信耶稣，对他来讲这是绊脚石。可是对另外一种人，外邦人的愚拙，傻了吗？你好好的信什么耶稣呢？你好卡喝酒，然后跑去教会，就会觉得你愚拙，就你大好青春，你人生你怎么去信了一个？你就外洋教呢，这是外邦人的想法。但是他说，但在那蒙召的，无论是犹太人、希腊人，基督转为神的能力、神的智慧。所以请大家记住，第一个是你是不是蒙召的。如果你确定你是蒙召的，我就确定你身上有神的能力跟智慧。那我先问你，你确定你是蒙召的吗？信耶稣的都是蒙召的，是吧？
是
蒙召里面有很多的不同的层次的，有的是呼召，有的是圣召，有的是天召，这不一样，但是它带来都是一样，全部是出于神的。你是被呼召的，你是圣召，就是圣洁的神召你过一种圣洁的生活。天上的呼召是告诉你脱离地上的辖制，这叫天召。那呼召是神爱你，呼唤你，告诉你。怎么告诉你的呢？透过基督徒告诉你他是爱你的，透过基督徒告诉你你可以有机会来认识来听。但是这两种人他要的东西，犹太人跟希腊人，他们要神迹，要智慧，地上的知识的层面，这两个不能解决问题的。人生走到一个地步，你真的会体会到一件事，不是知识可以解决问题，也不是神迹可以解决问题，因为人有本质性的问题，那个本质性的问题只有遇见神才能够解决。一个侍奉神的人大概都会有几个阶段啦，我是讲其中一个，就是有一天你会举白旗，你会发现你是没办法给人的，你会觉得奇怪，那个问题以前都可以，现在还是不可以，以前教会要祷告他就通了，要祷告好久他也不通，那有一些东西讲过了无数次他也不改，这个感叹跟这种无奈，你会在心里面可能有一段时间会特别，哎，好像怎么变成这样呢？那我真的跟你讲，这不一定是你的问题。一个被罪给淹没的时代，人要什么自己都搞不清楚的。一个在罪中打滚的人，有时候他要的东西，他很快就失去那个耐心跟热忱了。你想看看，我们自己的经历走过来也是一样啊。你要很多东西，要到之后呢，有比较好吗？没有，之前不知道谁说要一个女朋友要到了，他之后就开始愁苦，哎，奇怪，我女朋友都花那么多钱，还有女朋友怎么常常跟我吵架，哎，这是就是这样子啊。那之前有一个人说要有孩子，要到了啊，开始之后我就是讨厌孩子在哭，就本来以为他是天使，结果都是恶魔，我是不晓得这孩子那个心情如何。你慢慢发现，还有一些要什么，比如说我要钱。你要到有比较好吗？也没有啊。要到钱之后，你有时候为了那些钱怎么花，还很伤脑筋。那有时候那些钱把你挟制的更紧。你就发现人哦，不是要到那个东西就会满足的，人没那么简单的。有时候我想动物还比人简单一点。你看到狮子在咬东西、吃东西，对不对？它吃饱之后，它就可以了，就休息睡觉了吧。晚上有没有吃，然后再抓就好了吧。然后它就让其他的动物去吃，秃鹰也好啦，胡狼啦，或者是什么那些猎狗去吃，他不会去跟他们抢，因为他饱了。可是人不一样哦，人今天吃这一块之后，吃完之后马上想，那我晚上要吃什么？然后明天要吃什么？后天要吃什么？ 开始要抓很多东西。请问弟兄姊妹，那你不是你的生活很辛苦吗？你是永远为明天的忧虑，有明天忧虑不完吗？这不是神儿女的路啊。所以神也知道，神就进来，他告诉我们，人不可能靠自己得安息，不会的。那你要神迹有用吗？我跟大家讲，神迹没有用。今天讲神迹最多的绝对不是基督教。我有一个朋友，就是灵修山的，灵修山你搞不好不知道在哪里，在那个花莲。他每一年、哦、有一些大型活动，很多神迹是眼前就看得见的神迹哦，比如说可以过火，走那个天梯、那个刀梯啊，很厉害，他不会受伤的。那在那边他用那个米卦也有，沙卦也有，蒲卦一大堆。那在那边这个气温潮热的神迹其实都跑出来。以前就灵鹫山的里面的不知道第几把交椅，后来出来的。那我们跟他聊这些才知道说、哦、那里面的神迹其实比我们想的还要多。他说那你怎么不还你怎么不在里面呢？他就跟我讲了一件事，偷偷跟我讲。他说后来他发现他们那个庙啊有很多大堂，然后里面有很多都是孔金不熟。然后他发现那些住持那些修道人都过得很好。啊，开的车有一些是宾士车什么车的。他是觉得说修道人可以这样过的。他是因为这样子后来没去的哦。你要知道一个人哦，一旦没有神，一抓很多东西，抓到最后里面都是罪气把他包覆住，然后在里面极其的痛苦。啊，有时候利用人的那种宗教的东西哦，那吸引很多东西进来。所以这个没有办法，这个是人性。那你说一个人走神迹的路就真的会爱神吗？也不见得。你看看一个基督徒能够信主走到现在，经历多少神迹？有的是看得见的，有的是看不见的。可是难道这样子你的信心就很坚定吗？请问大家，你得到一个神迹要爽几天？就这样子吗？我讲话比较粗俗一点啦、啊。所以你就今天病得一次的，明天人家开始又对你误解了。你今天病得一次，你明天还不是一样痛苦？这就是事实啊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必须传一个很正确的福音呢？这个正确的福音就是这里讲的，保罗所讲的，我们传钉十字架的基督，钉十字架的基督。那犹太人这些宗教人士，犹太人预表今天的基督徒啦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基督徒听到哪边有神就往哪边去，哪边有神迹就往哪边追。那因为他要神迹嘛。可是今天神在新约给基督弟兄姊妹的路是给神自己，这是不一样的哦，两个完全不一样。你得着神跟得着神的祝福，请问大家哪个比较好？
神啊。
你假设年轻的弟兄姐妹，年轻的如果还没结婚，你若找老婆，你找老婆，你要找一个老婆，万一有天找到你老婆的，你老婆的一切通通是你的、啊、还是你只要你老婆里面的后面的娘家有钱什么什么一大堆的，你如果要他外面的这些东西，你得到外面也得不到人啊。那我告诉你，得到人就得到所有的，那你要什么？要人吗？对不对？那信仰不是一样吗？你今天要神，你得着神，你就有神的能力跟智慧。你得到神的神在，对，在某一个阶段里面该给你的神迹，他会显明出来。还不是因为你很好哦，
本性
是因为有些人需要神，所以神会把这些需要浇灌下来。所以一个基督徒要知道他在追求什么，他要什么。所以这里面是讲得很清楚哦，犹太人就是要神迹，他要神迹到什么程度，有时候是很离谱啦。五饼二鱼的神迹主耶稣行完之后，他们还要求天上变什么神迹下来。啊，我问了，那五饼二鱼不是神迹吗？不是你们眼睁睁看耶稣手中拿起来，然后就这个无中生有的这个饼跟鱼都出来了吗？那、啊、这个神迹要完之后还是不能满足，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。一个人其实只是不是要神，他永远不会满足，就这样。所以回来我们身上来想一个问题，你今天不能满足，原因其实很简单的，因为你要的不是神，在神以外你一定会空虚。你依靠人，说真的，人有一点让你失望。你依靠产业，产业有一点你守不住。所以人要一个觉醒，真正的觉醒，说我时刻需要的就是神。你只有神才能够满足你内心中永远的那一个空缺。第二个是有些人就走另外一条路，我要智慧，人间哪有智慧？有些时候就一个小聪明，但小聪明有时候让你在某一个点上面更赚不出来。人间所讲的东西都是一种道理嘛， 就是说我讲的合理的就是道理，啊，不合理就讲的没道理啊。
嗯。
可是智慧是什么？智慧告诉我们你要的是什么。一个人有智慧，知道他要什么，开启求神开眼，那么有神的智慧。因为你想看看刚才用的那句话，创造全世界失去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？可是你想看看今天人到底要不要赚全世界，还要不要去赚？你今天赚钱赚到你不顾属灵的光景，赚到你可以不用聚会，那你就是要全世界嘛。对我来讲就是这样嘛。你可以聚会，能够追求某一个东西，追逐到时候不用聚会，不用管神，不要这些，那你不是无知？你不是符合这句话吗？赚得全世界失去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的？还有一个是你也赚不到全世界了，全世界也对你是不客气的啦。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第一站叫做兰塞，那个地方有他们400年的积蓄，他们为法老盖了2座祭货城，偶像也在那里，金钱也在那里。他们出来的那一天什么都没有，他们400年所有的累积就刹那之间就都不见了，因为他们要出来啊。神还怜悯了他们，要叫他们跟埃及人要了一些东西，要了那个金然后银还有衣服，对吧，带出来啊，因为那些世界不配有，那是将来建立要用的。金是神的性情散落在世界里面，可是嘴把它包覆的。银是救赎，这些埃及人不要，犹太人被拣选才有银。衣服是行为的见证，将来都会用到，所以这些通通带出来。当选民离开的时候，那些就不见了，那些是在选民的身上。那回到我们身上，所以今天我们说真的，一个基督徒到底要什么，追求什么，我们要清楚。比如说有些人会跟我讲说啊，牧师，我这段时间哦，可能是学习什么东西呢，可能怎么样，可能我就不聚会了。当你已经做决定的时候，我是不会多说什么的，因为你已经决定你要的嘛。但是我很愿意跟你讲，你要想清楚你要什么，因为你任何一个决定可能都有永恒上面的得着跟失去，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啊。如果你今天看重属灵的，看重信仰的，看重你跟神的关系的，我相信你会寻求之后再来做出决定。但是如果你就是只是要钱的话，那我讲难听一点，那你只是要钱，神跟你没关系啊，你就走了嘛。有一个感叹，我跟大家讲，一个人如果离开神还过得很好，这是不幸，这不止危险，是非常不幸，不是不幸的，是不幸福的不幸，因为他没有机会回转。因为他离开神过得很好，离开神过得不好，这个是幸福的人，他会到绝路，然后突然醒悟过来，我要神，回到神面前，他比较有机会回到神面前。所以有人跟我讲说，牧师，自从我离开教会之后，过得很好，我说那你倒霉了，你离开教会你可以过得很好，表示你已经符合圣经讲的神的任凭。人家那个神的任凭本来是用给外邦人的，可是你为什么把自己搞到那条路去？他说自从离开教会之后怎么样怎样，我说我知道，对，那你是不能够承受住的人，然后你还有很多神的恩典跟祝福是在苦难中一起加给的，你没有办法得到这一部分。还有一个，你离神越来越远，那你再看一时之间没问题，我跟你讲，如果神还爱你，有一天你还是要到绝路，你还是要回来。啊，我不确定神爱不爱你啊，我不确定，我只是把实话先跟你讲而已。所以离开神还过得很好的人，那个绝对不是幸福，那是非常不幸的事。你离开神，然后神给你管教，给你难处，给你绝境，给你不舒服，给你一些打击，好使你有机会回来，这个是好事。跟大家理解的哈，我不是吓大家，我是真的跟大家讲实话。因为你一生中不是只有一生而已，因为有神，你的生命跟我生命都会结束，因为有神，所以我们必须去追求神跟得到神。而在神以外的东西，一定是你很痛苦的。你抓太紧你是痛苦的啦，你看每个家庭基本上就可以感受到了。为什么很多家庭你对你老公那么气，对你的孩子那么瞎子，为什么？你如果今天有神，你今天在一个点上应该被释放的，为什么会搞成这样？因为无形中你的孩子跟你的家人跟你看中的人，他就是你的神。犹太人以前还没有君王的时候，那他们很羡慕说，哎，那个人家外国国外每个外邦都有君王管理他们，他说我们要一个王啊。啊，那个撒母耳就很难过说，你们不要搞这种事情哦，不要跟学列邦的风俗啊，然后拗不过犹太人啊，然 然后神就跟撒尔讲说，你不要管他们，他们要玩就给他玩，他们就玩完了。他们要玩之后，他们就被辖制。啊，果然有一个扫罗王之后，那个整个都被辖制。从此他们走上立人为王的路的时候，从此他们的整个国势就开始衰微。你去看这个现象哦，今天一个基督徒只有基督是主，基督之外的主的话一定是辖制你的。所以一个基督徒要的是神。那这段话呢，其实他很严厉，也是提醒我们，我们到底是要神迹，要地上的智慧，还是要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？那如果说对犹太人来讲，基督是绊脚石；对外邦人来讲，信仰是愚拙的。那我们怎么看呢？怎么看这里说的蒙召的，不管你是谁，无论是犹太人、希腊人，基督转回神的能力、神的智慧，对蒙召的人来讲，基督就是我们的能力跟智慧。那对我们来讲是或不是，等一下吃饭的时候可以讨论基督是不是我的能力跟智慧，我不知道啦。那如果不是的话，可以想看看为什么不是，是可以想看看为什么是。好吧，我们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总是有蒙召的人里面明白过来，除了你以外我们别无所恋，也除有你才是我们的智慧跟能力。你拣选的软弱的，你拣选的没有智慧的，你拣选的卑贱的，甚至无有的，而叫你的能力跟智慧在这样的人身上显出来，这样的就是蒙召的人。愿意我们就是蒙召的人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们。
谢谢主，
谢谢主。
可以分享看看你身上有没有神的能力跟智慧。